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同分享祷告人生第五部分，在真实生活中的祈祷，第26章，使用祈祷工具。主持祷告研讨会时，我会请使用电子形式力的参加者举手。一般来说，三分之一人会举手，然后我会问有多少人使用放在口袋里的小日历、挂历或任何印刷式的日历。那时几乎每个人，约九成半的人都举手，大概只有寥寥几人依然停留在没有日历的19世纪吧。有少数男人利用妻子作为日历。我再问有多少人惯常使用手写的祈祷系统，只有几双手举起来，通常为5%的人。当我问为什么九成半的人把日历安排写下来，但只有5%的人记下祈祷事项呢？通常有人回答，爽约要付出代价。明显的含义是，如果忘记祈祷，没有代价要付，即便不祷告，也没有人知道。我最喜欢的回答是，我们的行事历牵涉人，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。难道祷告就不牵涉人？我们又回到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的影响了。祈祷属于价值观和个人意见的类别，祈祷与生活并不衔接。说穿了，我们不写下祷告事项的原因是我们不认真对待祷告，我们不相信祷告有用。从保罗书信中的祷告生活描述，他显然经常为一大批人祈祷。新约圣经的学者登雅各写道，保罗肯定有一张很长的祈祷清单，大概每天都花一点时间在上帝面前为众教会同工和支持者提名祷告，这样有帮助维护和加强与众圣徒之间有共同信仰的感觉。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等书信所流露的爱可见，他一直为他们祈祷。论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，保罗假设他们正受撒旦攻击，担心他们的信心会削弱，当他知道他们的信仰状况，就感恩满带，他们是他心上记挂的人。我不是天生外向的人，但当我使用某些手写的系统定期为人祈祷时，我的心就倾向他们。我可以更大胆地跟他们寒暄问暖，因为他们已是我心上记挂的人了。堕落导致残障。记住，我们不是正常的孩子学习祈祷，堕落令我们残障，像金一样。我们的残障损害了我们与上帝沟通的能力。正如金需要代言电脑帮助他与人沟通，我们也需要文字工具帮助我们与上帝沟通。美国人思想的深处藏着可追溯自爱默生和卢梭在1960年代盛行的浪漫主义。如果事情感觉不自然，就不真实。我们认为属灵事情如恰当的干，应该会自然流露。但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你是残障，就没有什么会自然流露了。今6个月大的某个早晨，吉尔叫我到客厅，金趴着挣扎着想翻过身来。金把一边肩膀尽量提起，然后扭动臀部来借力，他几乎要成功地翻过来了，却又倒回原位。吉尔和我在他身旁哄着，金一次又一次不断尝试。我们不能帮助金，如果我们这么做，他就永远学不会把身体翻过来了。他明白大概的动作 只是需要把它实现。最后，经过半个小时和数百次的尝试，他终于把肩膀提得够高，让身体翻过去了。正如筋需要练习翻身，我们需要坚持祈祷，尽管有时感到不自然，特别是在学习阶段未能成功翻过身来时。市面上有许多不同的祈祷工具，在本书这个最后部分，我只会介绍两种，祈祷日志和祈祷卡。但我要首先为祈祷工具和系统的使用忠告一句，提防系统。许多人都觉得 ACTS 赞美、认罪、感恩、祈求这套祷告系统有用，但系统可以变成死记硬背的东西，使我们忘了上帝是有位格的。祈祷时，我们可以变得麻木，不经思考。我回到家，不会先花几分钟赞美吉尔，然后承认没有倒垃圾，接着感谢他做晚餐，最后给他一张要求清单。吉尔来自费城，费城人会给自己城市的球队喝倒彩。我大概有一次回家后以 ACTS 的模式对他说话，之后吉尔翻过眼睛问我是否有自闭症。这反应很合理吧，当你患上自闭症，你无法领会其他人的社交暗示，你会过分的迷失在自己的世界中，留意不到其他的人。没有人喜欢别人待自己像机械人，这当然包括上帝，他毕竟是有位格的，许多人都明白这点，因此对所有系统抱怀疑态度，觉得系统消灭圣灵的感动与我们要学习像孩子般祈祷自有抵触。然而我们总会对一切认为重要的事情创造系统。记住，人生有合时的时候，也有擦地板的时候，既有琐事也有所作。祈祷日志和祈祷卡属于擦地板的动作，像孩子般祷告属于人生合时的一面，两者都不可少。